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17年的时间，步途了50000多里路，所住过的地方是居其138国。贞观19年，公元645年，回中国的长安，带回大小乘经共520册，分650部。回到长安后，深受唐太宗和所有清国臣民，包括老百姓的敬重，全部摆队迎驾，跪着接他。其后，他于长安弘福寺、大慈恩寺、西明寺、玉华寺等翻译佛经，就是他把带回来的书在那些寺庙当中全部进行翻译，翻译佛经和律论，前后整整翻译19年。你说他的功德有多大啊？共译大小乘经律论75部，翻译了75部，分1335卷。他译的经文最精确，其译经数量在中国所有高僧大德中是最多的。他除了主译《法相宗经论》外，重点在晚年全力翻译《大般若经》600卷。玄奘法师他在译经当中是最注重《法相宗经注》的，对唯识法相非常注重，所以他是唯识法相的祖师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他对般若来说是从不放松，600卷般若都被他译了《大般若》，可见他对般若之研究精深，将近占去全部译经的一半功夫。你们想，这个般若有好重要？他在译他所有经书当中啊，基本上全部的一半功夫被般若占走了。因此玄奘法师啊，在古代和当代要讲到译经上，几乎是没有对手的。译经啊，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说不容易呢？没有般若的真知实践的智慧，连看都看不懂，你还译？译啥嘛？我们就可以想象玄奘法师这个正知正见啊，确实很难以找到和他相比的人。从他学法者皆多是解行超人的大德，就是跟着他学法的这些人啊，基本上都是解行超人的大德。所谓解行，就是已经得到解脱，超出于凡夫的这种圣德了，至少都是正果罗汉或是菩萨。当然能参加这些工作的都是菩萨了，而不是罗汉。如神访、加上、普光、窥基被称为庄门四哲，就是四大哲人。因为佛法是哲理啊，它不是什么迷信，它是讲科学的。俱舍论大师就是专讲俱舍论的大师，有普光、法宝、神态，音明俱降，有专门讲音明的，有窥基、神态、顺景，除此之外还有静脉、慧力、玄从等很多著名弟子皆大法师，他们都是一些高僧大德大法师。法师不能随便就称法师的，据我所知，过去凡是要当法师，必须要到江南一带去印证过才能当法师。什么叫印证？要在高僧大德的面前去打禅机，问寄语，问过心来，得到他们认可，确实你悟了道了，就能当法师。比如说六祖的上师啊，他在传衣钵的时候，他就要印证，看谁能当法师，就喊大家做个祭子来。当时的大师兄神秀就没有办法，感到很着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面子观念非常重，神秀经常代表他们师父讲经说法，如果这个祭子不够法师水平，那就完了。他深深知道他是不行的，但是毕竟还是散会慎重，还是比较聪明，然后想了一个办法，悄悄写了一个祭子来，扒贴在墙上，他就派他旁边的师兄弟 跟他比较亲的亲信去看着。如果说师父说这个偈子非常好，他就说这个偈子是他的，说不好就不吭声了，就采取这个办法。他写的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。这个所谓做偈子嘛，就要阐明般若真如的镜像，就是法身镜像。法身镜像菩提树就是法身的表法了吗？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就证菩提了吗？因此身是菩提树吗？不是我们肉壳壳，心如明镜台，不落昏沉吗？清清楚楚的，不是人死了，而且万物皆能观照到，因此心如明镜台嘛。时时勤拂拭，我们还经常修正我们的行为嘛，就拿起鸡毛掸子把灰尘全部打扫干净嘛，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全部打扫干净，勿使染尘埃，免得灰尘染到我们嘛。他想这个偈子该好呢，八帖起后在那儿听消息，六祖那段时间很小，只有12岁，就提起水从那儿过，因为他在厨房里头工作，他就听到有人在念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都想写一个。那些师兄说，哎，对，小师弟，你也来吧，你来写一个吧。我又不会写字的，他说。师兄们说，你不会写字，你说我们给你写吗？他说好吗？正因为他不会写字，他就只能应机写题，他看人家咋写他就咋写，人家说身是菩提树，他马上就说菩提本无树，意思就是说既然证到菩提的境界，哪里还有个树？有树就有妄想，有妄想即落入凡夫境，所以说菩提是名为菩提，实无菩提所得，因此就叫菩提本无树。神秀说，心如明镜台，他说明镜亦非台，意思就是说虽然明镜，乃名为明镜，而无明镜所取。人家说时时勤拂拭，他就说的是什么呢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。你说的要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，他说本来无一物，法身清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哪里还有尘埃来染得到呢？他这个偈子就非常的干净，因此连外行听到都说他是正确的。这下就大家大惊失色，哟，正道好高深。那么后来五祖才传了衣钵给他，他才能当法师，才能当祖师。因此以前要当到法师啊，要到江南一带请高僧大德印证，要叫你做个偈子来，要问你的话，每一个大成就者都有个偈子，包括世尊他们都有偈子的，正道以后就要做一首偈子。扬州高明寺我曾经给大家开示过，只要破参了要先做个偈子来，而且所做的偈子是不允许你自己在屋里做好，想好拿来的，是法师一出题你就要开始做，做出来以后也就要符合佛的真谛的意思，否则就不上算，就是这样子的。